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再说一罗刹听着李自成说出自己部众的下落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川西。当下他想到，这小闯王也是一个人物，这批珍宝我与他平分了吧。他正想开口，李自成说，练女侠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玉罗刹说，什么事情？李自成说，这批珠宝咱们分毫都不要动它。玉罗刹问，什么？你们不是也来劫珠宝的吗？李自成笑道，起先是想劫它，现在未查得清楚，这批珠宝可动不得呀。玉罗刹说，我们天不怕地不怕，皇帝小子的我们也劫，为何这人的是劫不得呀？李自成又笑道，列女侠，皇帝的好劫到了这人手上可就不好劫了呀。玉罗刹说，这是为何呀？我倒要请教请教。李自成翻身下马，招手请玉罗刹下来，一同坐在地上，正色说道，满洲图谋我们中国甚急，边关形势激进，这你是知道的。玉罗刹说，边防之事与这批珠宝有何关系？李自成说，你听我说，先前我还不知道这番人身份，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宝充当军饷，现在查得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马的儿子，唐马是南疆各族盟主，若然他的儿子被杀，珠宝被夺，他一定把这笔账算在明朝皇帝头上，说不定就要起兵报仇。那时候东北西北都有边患，有叫这小子可挡不住啊。玉罗刹默然不语，一时还想不过来。李自成又说，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，可是若然异族入侵，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了，你说对吗？玉罗刹点了点头。李自成说，所以不能替明朝皇帝再开边，可惜的是尤叫这小子糊涂透顶，勇于对内，怯于对外，抽调大军来打我们，却不整顿边关，连熊廷弼那样得力的大将都罢免了。玉罗刹不觉心动啊，他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，见识之高，非常人可及，笑道，可惜你替皇帝小子打算，他却要派兵打你。李自成说，那是他的事。玉罗刹又笑道，哈哈，看样子是满洲明朝就挡不住，你还是趁满洲兵未入关之前赶快打到北京吧，由你来做皇帝就不怕满洲兵入侵了。李自成哈哈笑道，哈哈，皇帝人人可做，若然由我来做可以保住神州，那么就做做也无所谓。玉罗刹听他说得如此轻松，也不觉失笑，心想这人在最危难之际还是如此雄心勃勃，而且宁愿放过价值千万的珠宝，另筹军饷艰苦支持，如此胸襟连熊廷弼也比不上，看来真有人君之度，刚才的话倒不是说笑的了。李自成又说，所以我冒充官军也是为大局着想，唐奴给明朝派来护送他的御林军统领抢劫，此事成何体统？等下你对他说，那批人是叛军，幸得朝廷及时查知，所以派我来清除叛乱，朝廷一定护送他安全回到南疆。玉罗刹双目闪闪发光，笑道，好极好极了，我服你了，你居然在逃命之际还把这副担子放在肩上，这么说 是你要派人护送他了？李自成笑道：由我们派人护送，要比尤教这小子所派的得力的多呀。此地离甘肃不远，送到了甘肃，再入青海，就非官军势力所及，也不愁再有云燕平这样的官军将领来打他的主意了。玉罗刹说：好，我就对他说去。李自成又笑道：云燕平这小子，请你借我一用。玉罗刹说：这种狗贼有何用处？李自成笑道：哈哈，废物都可利用，何况是他。我们各路兄弟给大军压得透不过气来，我想利用他帮我打个胜仗，挫挫他们的锐气，分散他们注意，然后我们才能安全撤退。玉罗刹说：啊，我想到了，你是想利用这小子赚成命，攻占县。你们穿的都是官军服饰，又捧出他们的主将，守城的官军一定上当，难为你收集了这么多官军好银。再说唐鲁见玉罗刹与李自成并马驰入林中，大为不解，问铁山虎他们干什么。铁山虎也不知道，说也许是处置那些叛军吧。群盗首领散在四周围，虎视眈眈，铁山虎颇觉不安。唐鲁把两个随从的尸体寻回来，当场火化，按照他们的风俗，火化之后收骨回乡。铁山虎见到墓中有泪，像是心中颇为悲愤。铁山虎外表倔强，心里颇为慈悲，心想这几个人万里远来，生死异乡，父母都不知道，这才真是不值呢。见玉罗刹与那少年将军并马驰回，心中忐忑不安。李自成回到场中，跳下马与陕北群盗商议。玉罗刹直向唐鲁走去，铁山虎睁大了眼，只见玉罗刹与唐鲁低声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看见唐鲁伏在地上吻玉罗刹路过的泥土。铁山虎随父亲到过西北，知道这是他们最尊敬的礼节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中奇怪道：玉罗刹杀人如草，强盗抢来的他都要分一份，怎么到手的珠宝也放过了呢？唐鲁一点不知道玉罗刹曾动过他的主意，感他救命之恩，用他们族中最尊崇的礼节向玉罗刹叩谢，并且说：若你有一日到天山南北，可一定要来看我呀。玉罗刹不觉有了愧意，当下把李自成的话转达。唐鲁说：原来如此，中国如此广大，自然好人坏人都有，叛军之事不必提了。他和玉罗刹一同过去拜谢李自成。李自成已和陕北群盗商议妥当，立刻派高迎祥手下得力的头目高杰和自己的堂侄李过送他回乡。铁山虎料不到事情如此解决，玉罗刹说：山妹，爹找你找得很急，可是现在兵荒马乱，也不知他走在何方，你和我一道到川西去吧，我可要请你做女强盗了。铁山虎因岳明科拒婚之事心中颇有芥蒂，迟迟不答。玉罗刹侧之其意，笑道：那姓岳的小子，我以前以为他人品不好，其实也还算不坏。接着他将岳明科借他手套按住他打败红花鬼母的事说了。铁山虎又欢喜又悲伤，欢喜的是玉罗刹对岳明科的误解见消，悲伤的是岳明科辜负了他的心意。听了玉罗刹的话以后，良久良久，他才道出一句话：他好不好与我何干？玉罗刹听他的语气，知道他实在是想念情郎， 反击地说，天下男人多着呢，没有他们咱们难道就不成吗？你和我去占山为王，我们高兴谁就把谁抓上山去。哭哭啼啼的是脓包。铁山虎呸了一声说，没你那样厚脸皮。又说，谁哭哭啼啼了？做女强盗便做女强盗，难道我不敢跟你吗？玉罗刹正是要他这句话，免得他独自在江湖浪荡，暗地伤心。再说李自成把事情办妥，送走了唐鲁之后，和玉罗刹告别。玉罗刹说，你刚才说要打下县之后便全师撤退，你们要撤到哪里？李自成说，陕西居天下之际，四川是天府粮仓，玉城人士这两省放弃不得。陕西连年饥荒，百姓流亡道路，待时机成熟，不难聚众百万，出汉中而聚巴蜀，聚兵聚粮，然后再西出潼关而争榆楚，挥鞭北上，各有中原。形势如此，所以我打算在川边区建立基业。秦岭连绵八百余里，封山开荒也可养兵。我是准备撤退到秦岭去养精蓄锐，趁机待时，你意如何呀？玉罗刹笑道，我可没有做女皇帝的雄心，我找到部众之后做山大王去。两人一笑道别，李自成押着云彦平当晚就去转城攻打县，按下不表。且说玉罗刹和铁山虎找到川西，果然找到了部众。铁山虎和玉罗刹相处日久，知道他性情直爽，当日弄遭婚事乃是他无心之失，便也不再介意，对玉罗刹如同对姐姐一般。那时候川中军事平争，李自成进了秦岭，张献忠被驱入湖北流窜江淮。玉罗刹带了几百女兵，找到了广元70里外的明月峡作为山寨安居下来。这明月峡是四川著名的天险之一，山上无路可通，有山民用木板和木桩搭成的几乎是凌空的羊肠小道，上面是山，下面是嘉陵江。明月峡是两峰夹似的山谷，有无名氏诗云，天险明月峡，断壁高接天，飞鸟飞难过，猴子锁眉间，低头望山谷，白云脚下悬。其形势险要，于此可见。玉罗刹部下的女兵个个身轻如燕，在明月峡安营，出入方便得多，官军也不易进袭。可是明月峡地方虽好，却几乎与外间隔绝，一住住了三年，还是采不到铁飞龙的消息。这三年间，玉罗刹听着道路传闻，说是熊廷弼被再次启用都师边关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铁山虎挂念岳明珂，也无可奈何。过了三年，这时已是天启四年。天启是游教的年号，川中的官军渐退，成为小安局面。可是这年春天，广元又闹起了饥荒。广元本是产米之区，但官府横征暴敛，地租又重，年成好时农民尚可温饱，年成不好，饥荒历至。广元上一年失收，这一年青黄不接之际，饥民随闹出事来，校居四郊准备入城抢粮。广元县的居民准备抢粮，派人和玉罗刹互通声气，玉罗刹答应帮助他们，派女兵头目乔装入城打探消息。 晚上回来，女头目说了正事之后，又说：“今天路上可热闹了，有人说是道士迎亲。”玉罗刹说：“胡说，哪有道士迎亲的道理？”那女头目说：“我何尝不知道道士不能迎亲，不过看起来却真像迎亲的样子，怪不得老乡那么说。”玉罗刹笑问道：“是怎么个模样？”那女头目说：“听居民说，今天有一对对的道士乘马西走，大约每隔半个时辰便是一对。我只瞧见一对，可神气了，身披大红道袍，神色凛然，就像做法事一般。居民说，那头一对还捧着一个红包袱，高举过头，就像迎亲时男家先遣人捧拜帖到女家一样。每一对的马毛色也是相同的，就差没有吹鼓手，要不然更像迎亲了。”玉罗刹眼珠一转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说：“时光真快，是三年了。”女头目莫名所以。铁山虎在旁边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无端端感愧什么呀？”玉罗刹微微一笑说：“啊，没有什么。”那女头目搭讪的笑道：“寨主，你说像不像迎亲啊？听居民说，除了道士还有俗人呢，但道士多是老头，俗人全是壮汉，一对对啊，精神啾啾的，同样披着红衣。有孩子逗他们说话，他们连眉毛也不笑一下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这不是道士迎亲，是武当派接他们的掌门来了。武当派最重这套仪节，以前他们到珊瑚妹妹家中寻掌门人时，也是一对对的来。”铁珊瑚说：“那么卓一行又要到武当山受罪了？他那几个师叔可真讨厌，尤其是白石道人。姐姐，他们迎亲闻抢亲。”玉罗刹说：“胡说。”铁山虎说：“你不是说过吗，你喜欢谁就抢谁，为什么现在又怕羞了呢？”玉罗刹说：“哼，你这小妮子好坏，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吗？卓一行和月明科乃是至交好友，你不过是想从卓一行口中知道月明科的消息罢了。”铁山虎的心事给他说中，涨红了脸。玉罗刹笑道：“不过咱们就是要抢亲，也得待一月之后，新郎啊现在还没迎来呢。”铁山虎手指在脸上一刮说：“厚脸皮。”玉罗刹一笑作罢。过了几天，饥民在县里闹事，大户和县官慌了，一面开仓赈济，一面派人到省里请军队来。赈济之粮有限，每个饥民每天只能领两碗薄粥，可是老百姓也真纯良啊，有两碗粥吊命，他们便已安分。他们哪知道县官大户是耍两面手法，在兵力不够之时，使用最低的代价来怀柔他们。省里的军队一来，他们连两碗薄粥也不肯施舍了。军队当天来，他们当天就实行弹压，把几个敢于鼓噪的饥民杀了。这一来，饥民大愤，又派人请玉罗刹帮他们抢粮。玉罗刹打听的县中的军队约有2000，立刻答应和饥民约定晚间攻城。恰恰就在这一天，武当派迎接掌门的队伍已经从西回来，到了广元。卓一行本来不想做武当掌门，可是三年之期已满，无可再推。黄叶道人派了红云道人和白石道人率12名大弟子来接，卓一行无可奈何，只好在师叔同门催促之下登城，取道四川，入湖北，故武当山。这日到了广元，只见城中雕斗森严，兵士巡逻街头，气氛萧索。 问起来才知道是饥民闹事。卓一航心中叹道，外有寇患，内有流亡，这大明江山是不稳了。武当派在各地都有弟子，广元城内有一座清虚观，便是武当派的人主持。白须道人等进城之后，清虚观的主持便把他们接到关内。卓一航并不知道玉罗刹就在附近山头落草。这一晚月暗星微，是山城春夜的阴沉天气。卓一航辗转反侧，终夜未眠，忽听着窗外有人轻轻敲了一下。卓一航以为是白石道人，推开窗门，一个黑衣汉子突然跳了进来，衣裳破裂，面有血污，在微弱的菜油灯下显得十分可怕。卓一航吃了一惊，那人说，卓兄晋升。卓一航瞧清楚，这人竟然是月明科。卓一航小声问道，你怎么了？月明科一口把油灯吹灭。隔屋的白石道人问道，一航，你还未睡吗？月明科摇了摇头，用手指着自己，又摆了摆手，示意卓一航不要说是他到来。卓一航说，啊，睡了，我起来喝杯茶。师叔，你老人家也安歇吧。说完之后，把口贴在月明科耳根说道，我这师叔真讨厌。他和月明科蹑手蹑脚脱了鞋子躺到床上，两人共一个枕头，贴着耳边说话。月明科说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事儿来。